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二章，七王八王的模式。圣经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预言书，因为照圣经学者和专家们的研究，记载在圣经上的几百个大小预言，大概已经有 97% 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仅有 3% 的预言还在等待着答案。这些有待证实的预言大都记载在启示录上，并且与耶稣的再来有关。换句话说，他们是与所谓的世界末日或世界大同紧密在一起的，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本书探讨的主题。在启示录的第17章提到的一个话题，他说到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异象之中看到一个画面，有一只七头十脚的兽，而这七头实际上是指当时罗马帝国的七个王，其中有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并列，并且归于沉沦。这就是所谓七王与八王的预言。下面就让我们结合当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看此一预言带给我们的启示。一，由罗马帝国开始建立的模式。对于当年的罗马帝国来说，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创元首制，开始了罗马帝国时期。随后有四位罗马皇帝，提贝里乌斯、卡利古拉、克劳迪乌斯上台，直到第五代的暴君尼禄为止。这就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五个已经倾倒了的王。公元68年，当罗马帝国因逼迫基督徒而臭名远扬的暴君被推翻后，罗马局势陷入了混乱。单单在公元69年的一年当中，就更换了四位皇帝，史称四帝内乱期。他们是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最后由军人韦维斯帕香击败各方势力，建立了弗拉维王朝。对于当时还活着看到异象的约翰来说，照着四帝内乱期先后上台的三位皇帝的顺序而言，他所面对的是第六代的罗马皇帝加尔巴，包括尼禄在内的第五位皇帝都属于已经倾倒了的王，而还没有上台的第七位皇帝奥托以及第八位皇帝维特里乌斯，他们都是活在同一年代的人，并且最后也在同一年沉沦死亡。由此而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罗马这七王八王的统治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前面的五位王都死去了，但后面的三位却曾经同活在一个时期。当我们把此一模式运用到现代历史之中，就可以发现它是一块颇可靠的试金石。只要明白这一点，一旦来到了七七八八的位置，大概八九不离十，最后他们沉沦的日子必近在眼前。从而让我们得以客观地判断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辗转到什么地方了。二，从天主教的教宗预言看七王八王。相信不少人都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所谓的教宗预言，说的是12世纪有一位叫马拉奇的主教预先看到了上帝的大审判到来之前的112位教宗的情形，并罗列了一连串的人物清单，被天主教当作宝贵的遗产密封起来。据说其预言的命中率还挺高的， 虽然有的时候免不了要当一下事后诸葛亮，才误解原先所发的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撇开前面的教宗不谈，如果照马拉奇预言所说，最后的一位教宗就是现任的方济各，那么也就是表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七王八王的最后位置了。若从方济各反过来开始算起，往上直推到第八位，就落在第104位教皇本都15世身上。教宗预言中说他是受苦的教宗，这位教宗死于1922年，22是希伯来字母的最后一个，带有十字架的含义，和末世持守真正信仰的人要受苦倒是不谋而合的一致。而且这位受苦的教宗死于1922年，100年后的2022年恰好是明年，那是格安遗录中提到的未来动荡十年的开始。冥冥之中的这一些似乎巧合却不偶然，您说是吗？接下来的几位就不多谈了，但排在方济各之前的三位，第109位教皇约翰保罗一世，第110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111位教宗本都16世还是值得一提，因为他们的生死经历都与以往的教宗大不一样。第109位教皇约翰保罗一世的预言与沉思的月亮连在一起，他在位仅33天就过世，大概暗示他的死是与月食或月暗的时段有关。第110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预言与太阳的工作连在一起，这位教皇的生日和葬礼都发生日食，这不仅使我们想到现在的人喜欢把日食月食的意象当作是世界末日来临的记号去看待，难道我们不也可以把这两位与日月挂钩的教皇之生死当成一个与世界末日有关的因素去思考吗？第111位教宗是本都16世，照天主教的规矩，一般来说都是现任的教宗死了才选出新的教宗继任，但本都16世却是一个例外，他是600多年来第一位主动提出辞职的教宗，而且至今已经90多岁仍然活着。这也许是应了七王八王原始的规定，起码要安排最后的两位活在相同的时段里。倘若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就要明白末代教宗方济各乃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记，所以在他之前的三位教宗都一一在为他的真实身份做认证的背书。一旦方济各过世的话，人类文明难道还能掉头转身容许天主教落进另外一次类似中世纪一般的黑暗轮回中去吗？
三，从基督教的家谱看七王八王。根据犹太拉比的说法，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以撒，以撒又生了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以扫代表现在世界上的基督教，而雅各则代表正统的犹太教。不管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却发现在圣经创世纪的第36章记载了一个以东的王谱，以东也就是以扫，所以这乃是一份与以扫有关的家谱。这份王谱从36章第31节开始至第39节结束，它是这样写的：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细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 坦西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崖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荷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如果您数一下在该家谱中出现的王，不多不少是八个人。你看，又和七王八王的事连在一起了。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会想到，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代表呢？不必多言，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非美国莫属。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美国总统的名单是否也会与七王八王碰在一起呢？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必须说明一点。在创世纪的第36章的以东王谱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名和地名，这些看似枯干无味的人名和地名，里面却像沙漠甘泉一样，充满了智慧的启示含义。所以，我们必须把之弄明白，才能把该王谱中的人与现实社会中的美国总统一一对上号。首先，第一位以东王叫比拉，他的京城叫廷哈巴。比拉一名的意思是毁灭，廷哈巴的意思是将审判交给你。对照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总统，只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比拉的毁灭及将审判交给你相匹配，那就是上任时已经70多岁的雷根总统。他在任的期间致力于毁灭前苏联的共产势力，从而导致了后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当我们把这第一个王的对应问题给解决了，剩下之王的对号入座都将顺水推舟，迎刃而解。第二位以东王叫沙巴，此名的意思是沙漠，使人一下子就想起了发起中东沙漠之战的老布什总统。第三位以东王叫户山，此名的意思是急速，对应于克林顿总统。相信现在有不少的美国人还在怀念克林顿的时代，就因为他急速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状况，给老百姓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哪怕后来他出了性丑闻，也弹劾无效，无法把之赶下台。第四位以东王叫哈达，是呐喊、大能的意思。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是废墟的意思。这第四位王对应于小布什总统，他从头到尾一手处理了911的事件。恐怕至今一提起当年911的事件，世贸大楼变废墟的恐惧镜头仍然叫人掉泪呐喊，久久难以抹平伤痕。第五位以东王叫桑拉，此名的意思是衣服，带有外面的含义。桑拉来自马士利家，此地名含有葡萄园、茶色、带红色的含义，正好对应于奥巴马总统的肤色，与以往的白人总统不一样。第六位以东王叫扫罗，熟悉圣经的人对扫罗一名都不陌生。旧约中的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虚有其表，却不怎么真正认识神。新约的扫罗原来是一名热心迫害基督徒的宗教人士，后来皈依耶稣，改名为保罗，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及不辞劳苦的宣教士。照着顺序，这第六位以东王 对应于刚刚在美国大选中败北的川普总统。但因为这次美国大选引起的风波的确是太大了，谁也难以对川普的政治生涯下结论。这就像他到底是旧约的扫罗，还是新约中已经改了名的扫罗，除了神自己，又有谁真能看得清、辨得明？第七位以东王叫巴勒哈南，此名的意思是怜悯的主，他对应现任的总统拜登。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和怜悯的主连在一起呢？如果我们仔细查看这段王族家谱的细节，可以发现亚格波的儿子这一片语同时与第六位王扫罗和第七位王巴勒哈南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扫罗和巴勒哈南对应川普和拜登，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亚格波拉上了关系。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特别的奥秘呢？原来亚格波的意思是老鼠，对应于中国农历的鼠年，即子年。来自网上的信息说了这么一件事，在1840农历庚子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逊因为残杀印第安人的领袖而遭来了受害者的一个毒咒，说是从1840庚子年算起，往后每当60年一遇庚子的年份时，在该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必死在任期上。果真，当时的总统哈里逊首当其冲，任职一个月就因病而亡。随后1900年的麦金莱总统、1960年的甘尼迪总统无一不是在庚子年当选，而随后在任上遭刺杀而亡的。如果说这所谓的庚子咒诅是如此厉害的话，那么在2020庚子年，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胜出，当选的人在职之年就难免凶多吉少了。如果说在所有就任时的美国总统中，年纪最大的是接近80岁高龄的拜登，不管是否因庚子咒诅而不幸在任上死去的话，想一想，若面对如此有的人沮丧、有的人暗喜的事实，您是认为川普这次当选好还是落选好呢？可见怜悯的主早就看透了未来的真相，作为普通的受造者，怎能去理解或论断造物主的作为呢？第八位以东王叫哈达，此名的意思是荣誉。在以上所提及的八位以东王中，他是最后的一位王，与上面所提到第四位以东王哈达同名，但却不是同一个人。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然圣灵不会平白无故做这种张冠李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第八位王哈达的名字之后，同时又提及其妻子的名字米西他别，此名的意思是神所爱的。他的京城名叫巴乌，是喊叫的意思，而这里的喊叫是特别对着产妇分娩时因阵痛而发的喊叫声而言。显然这是在暗示我们，这最后一王的出现是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仪式有关的，连产妇临盆的喊叫声都可以听得到了。那么这最后的第八位王又该跟哪一位的美国总统挂上钩呢？从圣经的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出发，这第八位王也是美国的最后一位总统，可能就是指着东山再起的川普而言。事实真相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无论如何，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无疑也是按照七王八王的模式在运作的。所以不管最后的第八位总统是谁在当家，最后沉沦的结局将是无法避免的事。换句话说， 人类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任何以往的政治制度都无法适应未来世界大同的需要，就只好顺从时代潮流，退出历史舞台了。
四，从俄罗斯的演变看七王八王。上个世纪的二月革命吹响了共产主义在世界登台亮相的号角声，列宁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信仰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随着柏林围墙的倒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前苏联的政权也土崩瓦解。在苏联解体之后，改旗换名的俄罗斯换汤不换药，实际上仍然坚持原来的独裁政体制宗旨不放，尽管在体制的改革上开始施行所谓的总统制。在宗教信仰方面，原来被无神论政权打压的东正教似乎也得到了松绑喘一口气的机会，所以俄罗斯可以说是活在铁和泥混杂的末世阶段的一个典型代表。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从前苏联的开国元首列宁算起，接下来具有影响力或多为人知的领袖人物有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等人。如今现任的总统普京一手策划了他和前任梅德韦杰夫之间总统和总理的角色互换，可以算是真正从复活里面出来的第八位。由此而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七王八王的模式同样也在俄罗斯身上发生效应。也就是说，不管普京是一位何等强势的铁杆人物，最后的一棒交到他手里，是俄罗斯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了。五，从中国大陆看七王八王。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之后，历经革命初期与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之后，成了中国大陆唯一的执政党。在这些年代里出现了不少的领袖人物，这里我们都撇开不谈。下面我们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算起，第一任的党主席是毛泽东，接下来先后当过党的最高领导人，开始叫主席，后来改名叫总书记。不管任职的时间是长是短，至今一共有七位，他们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看看，若把毛泽东也算进来，那就是八位，七王八王的模式又出现了。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想做美国梦还是中国梦的人比比皆是。然而随着七王八王的到来，似乎他们在提醒我们，日头已经升到早上七点八点的位置了，一直活在梦中的人也该醒一醒了。毕竟七七八八之后就是九九归一，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从一开始了。就算想做梦，等到午休酣睡的时刻并不迟，可以梦得更丰富多彩，比现在好多了。六，从中华民国看七王八王。1911年轰动整一个神州大地的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从中国北方出来的军阀袁世凯、黎元洪、张勋、彭国璋、许世昌、曹锟等六个人，或长达几年，或短仅十天左右，坐过总统的宝座。如果把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算进去的话，不多不少，恰好是七王。实际上， 中华民国早期和北方军阀混在一起的历史，现在已经少有人去留意它。大家都心知肚明，孙中山才是正统的中华民国的开山鼻祖。在家喻户晓的《推背图》第四十项中，有一句“生我者猴，死我雕”的话，是对着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华民国说的。他的意思是暗示，这里的“猴”乃孙中山的代名词，因为猴孙本同类，也就是对着孙中山的姓孙而言。由此可见，国民党把中华民国给生出来，除了孙中山之外，还要谁可以当得起国父之名呢？在孙中山之后，排在其后面的中华民国的接班人，当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时期，有蒋介石、李宗仁；当国民党退守到台湾之后，继蒋介石之后，有蒋经国、李登辉、马英九，加上后来民进党上台执政，如果把陈水扁、蔡英文二人也算进去的话，不多不少是八个人。看看他又和七王八王碰上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面所提到的推背图“生我者猴，死我雕”那句话中的“雕”字，有人解读“雕”就是鹰，而鹰与鹰同音，所以顺水推舟的就把之推到了已经下台的马英九的身上。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从孙中山算到马英九是第七位，正是七七八八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颇令人深思的是，现在身居第八位的蔡英文，他的名字与马英九一样，中间也是一模一样的英字，这是否意味着不管是力求维持正统的国民党，还是一心想搞台独的民进党，哪一个鹰上台都一样，冥冥之中跑不了死我雕的角色。最后为已经活了一百出头的中华民国送终呢。随便一提，现在世界上比较出名的国家几乎都与七王八王之模式或明显或差不多的挂上钩，这说明整一个世界的天平都向着世界末日及世界大同的这一边倾倒，已经是不带多变的事实。
七，从以色列看七王八王。犹太人自从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血洗耶路撒冷之后，就被抛弃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经过近两千年流离失所的生活，于1948年奇迹般的在中东复国，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的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举的国家元首，但权力仅是象征性的，实权乃是掌握在总理的手里。不过总统却有权决定总理的人选。无论如何，就名义而言，总统还是算老大，总理算老二。由此一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把七王八王的原则应用到以色列总统的身上。究竟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在这样一个事关人类未来走向的重要会议上，神不可能让之缺席或弃权。于是我们就看到正式的以色列总统有四位任期不满一年的代理总统不算在内。从首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开始，直至现任的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一共有11人，其中的埃泽尔·魏茨曼排在第七位的位置。在所有的以色列总统中，只有他和现任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两个人是出自工党的人，所以若把这两个属于工党的总统当作是七王八王去看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而且数字七和十一都是代表千禧年的，所以把排在第七和第十一的两位总统连在一起看， 是天经地义的事。多少年来，犹太教与基督教一直存在着解不开的心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七和十一之间隔着八、九、十三个数字，这就好比两大宗教之间在认知上的差异。而八加九加十等于二十七，数位二十七带有大结局的含义，它与排在旧约圣经第二十七卷的但以理书，即排在新约圣经第二十七卷的启示录一一对应，它们都与耶稣的降临有关。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认耶稣就是他们心目中日思夜想的弥赛亚。当耶稣再次降临之时，把人类带进千禧年之日，以色列人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当以色列全家得救时，也就是以色列的七王八王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时刻，和世界各国的七王八王同时宣告退出旧的历史舞台，这岂不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吗？八，从韩国看七王八王。最后，我们来看格安一路的出生地韩国，又是如何与七王八王连在一起的。虽然其具体的情况看起来复杂了一些，但仍然跑不出七王八王的模式。最早，从1919到1948年，称之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时期，一共出过七位总统，即大统领，具体的人名就不提了，你只要记住一开始就有七王亮相即可。中间从1948到1988年是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时期，每一个共和国出现一位总统，一共有五位，李承晚、朴正熙是其中多为人知的佼佼者，这些人也可以不必记得。最后是1988年至今的第六共和国的时期，一共出现了八位总统，其中的第五位是李明博，第六位是朴槿惠，她是朴正熙的女儿。大概不少人还记得这位女总统闹出的政治丑闻，最后遭到了弹劾。第七位是文在寅，这几位现在都还活着，与罗马帝国创建七王八王时的情形相似。而现任的总统尹锡悦是2022年才上台的，若照韩国的总统只能当五年的规矩，那他2027年就得下台了。倘若正如格安一路所言，2024到2025年是南北韩统一的日子，那么现任的总统尹锡悦可能到时就真的成为末代皇帝了。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最前面的七位总统与第六共和国的八位总统成了不折不扣的七王八王。韩国可以说是用圣经中的双重见证为七王八王的客观性背书，使之成为人类末后历史走向的可靠方向标。讲完了七王八王的南韩，再回过头来看看可以算为例外的北韩，至今维持了70多年之久的朝鲜金家王朝，是照着封建王朝的世袭传统，形成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父子孙三代直接相传的权力转移。这其中的奥秘可能是在暗示我们，无神论者的金氏父子孙三人无非是三一真神的假冒模式。它说明不管是七王八王还是来自封建帝王之家的祖传三代，当世界走到进入千禧年天翻地覆的时刻，旧有的一切必将寿终正寝。同时，这不仅使我们又想到了《格安一路》这本预言书诞生于韩国， 会不会是三一神的一个特别安排，让世人从中去领悟，半个多世纪以来，被三八线分割为两个部分的北韩和南韩，无非是世界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一个缩影。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这种分割和对立必将兵散瓦解。当南北韩同时投身于世界大同的怀抱时，人类才猛然醒了过来。过去绕了一个大圈，付出了多少的鲜血和泪水为代价，才认识到改变人自以为是的旧三观有多重要，又有多难。如今，以往一切的无知、过失和错误都不要再犯或留恋了，因为世界末日的考验就在眼前，世界大同的曙光也在前面。整理好自己的头绪，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